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他是光绪的兄弟，溥仪的叔叔，他爱车如痴，一个王爷单车逛北京，他爱戏如醉，美猴王演得活灵活现。新中国下他受邀国庆观礼，新社会中他担任马政顾问，他的一生充满传奇，他就是最后的王爷爱新觉罗载涛。每周三晚十点，阿龙在 FM101.8 都市之声为您讲述这位王爷的传奇一生。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继续说载涛的故事。上回咱们说到这个载涛啊，从小出生的这个宅子不得了，大伙知道醇亲王府。这醇亲王府啊，除了醇亲王住过，再往前倒的话，像这个纳兰明珠啊，包括他的儿子纳兰性德都在这个地方住过。咱们知道这纳兰性德呢，这是清朝一个非常有名的词人，那么写的词啊可以说是非常的唯美，而且呢他有一个爱妻姓卢，叫卢氏。据说呢是卢氏啊离他而去，就是啊去世以后，这个纳兰性德非常的感伤，可以说这个时期啊也使他这个作词的水平到达了人生的一个巅峰，可以说呢也是后来没有能够超越他的人，也是他这个妻子去世以后对他造成的精神打击所这个致使的。那么除了他们之外呢，咱再说明珠死后啊，像这个和珅啊就非常垂涎这个府邸里边的珍宝，很多次派人干嘛呢，前去勒索，但是呢没有达到目的，并且呢就私定了罪名，超没了人家家产，霸为了己有。那么传来传去，这就传到了奕轩手里。咱们接着往后说，整个王府啊分成三个部分，因为呢按说这个王府啊这级别也是有高有低，但是醇亲王府这级别应该说是在王府里边的顶配了，所以老百姓都说呢，除了皇宫之外，恐怕这大宅子最豪华的也就是醇亲王府了。整个这个王府呢分成三部分，正院、中院还有歇花园。您啊去那儿逛的话，眼前先是一道朱漆大门，这是没进去之前啊，上边呢是门钉，我还真数过一回是5735个门钉。因为咱知道啊，这门钉其实在古代建筑当中呢，如果说它的真实作用是什么，其实就是固定门板使的，但是后来渐渐的就演变成了一个身份等级的象征。所以您像这个皇宫里边有门钉，一般是9981颗，这东华门呢是少一排。那么王府里边呢也有门钉，但是不能占9这个阳极数字。您看醇亲王府这么高的级别是5735，像一般老百姓家那就根本不许门板上有门钉。那么正院往里走，现在咱们进不去了，这是宗教局的这个所在地，老百姓或游客是不能进去参观的。这正院里边呢可以说一下，分别是什么银安殿呐、神殿呐，还有这个一念殿。穿过正院就是中院，那么从这儿呢再往北，这中轴线啊可以贯穿呢号称叫三大堂的这个院落。这三大堂呢分别是宝汉堂、九思堂和思迁堂。这三个堂啊都很有讲究啊，这王府人家每一座大型建筑都有自己专门的用途。像这个宝汉堂呢是靠近中门的第一个建筑，主要是醇亲王啊念书的地方，换句话说呢这就是人家的书房。这九思堂呢是醇亲王的母亲刘家氏住的地方啊，这个匾额呀是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和手书的。这思迁堂呢就是载沣夫妻俩的卧室还有会客厅。等穿过了这个三堂，那么两边呢井然有序排列的都是古代的这官府的平房，这是啊醇亲王府啊他们这个服务机构啊，这里边有什么这个管理处啊、什么回收处啊、庄园处啊、随侍处啊、私房啊等等一系列的，就算是办事机构了。另外呢还有这个随时 听候使唤的太监呢，这个女佣啊，护卫啊，下人呢，也都住在这些个地方。经过了这个思迁堂，就可以直接进到淳王府的西花园。哎，说到西花园，现在咱们可以游览，就是宋庆龄故居。但是这座花园可以说是不同寻常啊，精美无比呀、啊。它呢，也是综合吸收了故宫御花园还有其他王府花园的各项所长，精心营造这么一个花园，是趣味无穷啊。绕湖一圈呢是300多米，首先呢中间这个主景观是一个湖，而且呢据说这个湖啊还是引的这个什刹海的活水进到府里边。那么绕湖一圈300多米，建有这个抄手游廊。这抄手游廊啊，以前在这个王府建筑包括说大户人家里边经常用。为什么呢？它就好比是啊古代的固定雨伞。怎么说呢？像这古时候下雨下雪了，一般人就冒到屋里不能出来了，但是人家依然可以畅游花园。为什么呢？一圈抄手游廊就好比雨伞一样，给你挡风遮雨。而且这假山咱看是错落有致，这园子里边呢有这个观花室，您听听这个名啊，观花室，在这屋里边春天可以赏花，听梨轩啊，在这屋里边呢可以听这春天的鸟鸣，还有唱金斋。唱金斋呀、啊、您看这名起得多么的这个形象，在这游玩一番之后心情是非常的舒爽。这湖边呢还有恩波亭，所谓恩波亭呢，有人说就是因为啊这湖水是引的什刹海的活水，但是一般呢这王府里边啊不太让用这个跟皇上家一脉相承的水系，这个属于例外，所以呢感恩皇上的恩德叫恩波亭。这个山上边有一个扇面形的亭子，还有什么呀，听雨屋。您想想那会儿王爷的生活是多么的惬意，下雨之后来到这个听雨屋，可以听这个雨打树叶之声，而且呢可以看到湖面上泛起点点的涟漪。整个花园呢是湖水环绕，而且是石林耸峙，这花木掩映之间呢是别有一番的趣味。这西花园呢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的园林，这称得上是整个醇亲王府里边的精华。通过这个花园的拱门啊，引来了什刹海后海的这个湖水，形成了一个烟波浩渺的这么一个湖泊。这湖水呢在垂柳修竹之掩映之下，流淌于太湖石的夹缝当中。咱知道太湖石啊，那么古称叫折梁石，这东西呢也是非常金贵，一般园林造景如果能用上太湖石的话，各位记住，这个档次就已经非常之高了。跟王府的正宅不一样啊，这花园的建筑呢反映的是精巧。您看这王府的这个它的宅基地的建筑，咱说啊一般都是非常的中规中矩，正南正北正东正西，但是花园呢讲究的是曲径通幽，整个设计避免的是一种僵直啊，小桥流水呀、啊包括这个扇面亭啊，假山石啊，整个可以说啊非常的优美。而且咱说的之前纳兰明珠在这住的时候，纳兰性德据说也曾经在这个花园没事就在这玩耍，而且他特别喜欢这个花园，以至于呢也和自己的一些好朋友啊没事在这喝喝酒啊，作作诗啊，写写词啊。这个花园里边呢据说有这么一棵合欢树，就是当年这个纳兰性德经常在这树下和朋友们一块喝酒聊天的地方。这淳王府的规模，整个的风格色调啊，全都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当时呢人们流传一说法，说什么呀，说这淳王府的祖坟呢在哪儿呢，在这个庙高峰。这祖坟现在呢保护的也非常的完好，头很多年大概得将近10年前我去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啊，反正当时我记得是不收票啊，可以进去，整个这个碑亭啊，拱桥啊，灵恩殿呢、啊还都有这个建筑，后边呢这个坟头也是非常的完好的，就整个坟冢现在什么样说实话很多年没去了，这去着非常方便，以前都是去这个北京的凤凰岭，从这个凤凰岭啊下山之后一路开车穿村啊，就看到旁边道边上有一个石碑，上面写着庙高峰，顺着山路开车上去不一会儿就到了他这个坟冢了。 啊。那么古代传说什么呢？说这个醇亲王的祖坟，这祖坟后头啊有两棵特别大的树，这树啊是什么树呢？银杏树。咱知道银杏呢还有一个别称叫白果，所以呢也叫白果树。古老相传说因为什么呀，醇亲王府啊他们家祖坟上边长了两棵白果树。咱一看这白果树的白和这个醇亲王的王合在一起，那就是皇上的皇，所以说怪不得他们家出过皇上呢。你看这光绪是醇王府的后代，后来进宫当了皇上了，而且呢再往后咱说这溥仪也是打这儿出来的，所以说呢大家都说哎这是风水宝地。后来也有传闻啊，因为您现在去看的话没有银杏树，后来传闻是有人的报告慈禧了，慈禧一听这还了得啊，大权旁落这我受不了，得我掌着权，所以说呢他命人把人家醇王坟的那个白果树啊就给砍了，有这么一说法。那么这里呢位置非常特殊啊，也让那些个王公大臣呢产生了很多的遐想，包括呢联系。这十二海后海呢是卧龙潭啊，有人说你看这卧龙潭那醇王府肯定就是乾隆底呀，所以这地方出过皇上还不止一位，大家对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刮目相看。现如今咱说这个醇王府的西花园作为宋庆龄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了，这正院中院呢现在是不对外开放的。那么在涛咱说生在这个地方，但是成家立业之后就得搬走了，住进哪儿了呢？就是北京什刹海后海一个豪华的府邸。这里呢当时也是老北京人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地方，叫七爷府，也是涛贝勒府现在的北京十三中。您看那个学校门口啊有一个石匾，上面写着呢是这个涛贝勒府，而且这大门是古香古色，一看就是古建筑。这涛贝勒府也是一座典型的清朝的贵族府邸啊，这个整个院子里边有正宅，有这个随侍房，有这家祠，有这个花园、戏台、马圈等等很多部分组成这么一个王爷府，这么一个贝勒府。后来呢经过很多次的修缮呢也是增建了一部分的设施，但是总体布局上基本保持的是这个清朝乾隆晚期的这个建筑风格。它这个门呢两只石狮子守护的朱漆大门啊，在这儿咱也多说一句，能让石狮子守门这也不是一般的府邸，一般都是有级别的，包括这个官府办事机构或者大官的家或者是寺庙啊，平民老百姓家门口是绝对不能够放狮子的。整个这住房里边是青砖漫地啊，这个屋子后边是花园，亭台楼阁、山石还有这个池塘应有尽有，这园子里边各种奇花异草，款待个客人基本上呢就在这个地方。而且为了这个生活呀更加的舒适，这个在涛呢在建筑和这个设施上啊搞了不少自己的新创意啊，所以实际上呢比那些个王公贵族的生活呀显得更便利。当然这里呢不能够跟皇宫相比，但是某些个地方也可以说是皇宫小小的缩影。而且这个在涛府啊，涛贝勒府鼎盛时期，这里边不能说光这一家子住啊，这帮闲的这个伺候的得一帮人啊，据记载说这个男女的仆人得有五六十人，各司其职，而且呢这个分工是非常的明细，有这个厨师啊，像这个马夫啊，包括这个花匠、木匠啊，别看这么多人，但是呢各司其职还都有用。哎，具体有什么用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这个涛贝勒府。涛贝勒府刚才咱们说到鼎盛时期得有五六十人，各司其职，分工非常的明确，有什么厨师啊、马夫啊、花匠、木匠啊、裁缝，后来呢又增加了什么电工、司机啊，这一系列其实都有用。您看这个厨师、马夫啊，这还能够理解，花匠说以前王府里边奇花异草得专门有人负责啊，比如说这个涛贝勒爱养花，那是人家自己的爱好，不能说整个花园子都是涛贝勒一人负责，对吧？人家高兴了浇浇花剪剪枝，但人家今天没工夫了，整个这日常维护得花匠负责。这木匠呢负责什么呀？修修补补，对吧？这个只要是跟木头沾边的，甭管是房啊还是家具坏了， 也负责这个。这裁缝更不用说，给这个府里边自己人呢，属于是这个高级定制服装。后来加了司机和电工，因为这是社会啊往前进了，要求呢十分严格啊，说这男仆人呢绝对不能进入内室和女宅。这个其实不光是掏贝勒府，在老北京很多大户人家其实都有这种的规定。以前咱讲这北京四合院的时候曾经说过，说这个标准的四合院，对吧，进门之后还有二道门叫垂花门，进了二道门才是正院，后边呢还一后罩房，这是三进的四合院。那么第一进一般是谁住呢？咱说过什么马夫啊，底下的杂役啊，这看门的这个门房啊，都是这些人住。这些人呢又以这个男性居多，住在外院。这老爷比如说要办什么事儿，他们出去先把马车给套上，这是比较方便的，他们出来进去不用穿这个中院跟后院，所以说呢能够避开这个女眷。这个中院呢一般都是这个家长来住，这个后院后罩房如果家里边生的是闺女，这一般呢会做成闺女的闺房，因为它是最后一进院，客人来访的时候一般也不会到这最后一进院。所以呢你看以前这个男女授受不亲呢，这种思想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随着历史的变迁呢，这在韬府啊也开始走向败落了啊，慢慢的就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呐，这个朱漆大门也开始斑驳了，破败不堪了，这个院子里边呢也开始杂草丛生了，这屋顶上也开始长出野草来了。所以您看啊，这古代人认为什么呢？古代人有一个思想特别有意思啊，包括说您去看这故宫博物院去参观的时候，到这太和殿的广场，有的导游会讲说这太和殿广场您看见没有，一棵树都没有，一点植物都没有，为什么？说这是皇上啊举行大典的地方，这地方不能种树，怕什么呢？就怕这刺客呀藏在树上啊，万一这个刺杀皇上，这不得了。这说法对不对呢？反正导游都这么说。后来呢我跟真正的史学家包括建筑学家去探讨这个事情，跟人请教的时候，人家说这个说法啊也就导游说说而已。他说咱分析一下啊，这太和殿是干嘛的？举行大典的地方，换句话说一年当中多一半的时间太和殿是不用的。一般来说皇上过生日啊，这个册封大典啊，册封这个太子了，或者说这个娶媳妇了，这种大典，还有就是什么呢，元旦，就是咱现在说的春节，这种大型的庆典才会启用太和殿。他说你想一下，这个时候启用太和殿这个安保措施你想过没有？恨不得皇上在用这殿之前每个砖头缝里边有几只蛐蛐都能给翻出来，怎么可能这地方能藏刺客呢？而且刺客傻呀，好比说这太和殿如果真有树的话，他真会藏在树上刺杀皇上吗？这皇上身边前边一共十道大内护卫，你得多的本事，你得 superman 你才能打败这好家伙十层护卫，你能杀了皇上，这不可能。那么你想啊，皇宫里边有没有花园呢？有花园，哪儿啊？御花园啊。那皇上逛御花园的时候，这安保级别绝对没有升座太和殿这级别高。如果真有刺客，你干嘛不藏在御花园刺杀皇上？这刺客脑子不进水了吗？所以专家说呀，中国的建筑离不开五行的学说啊。那么咱说金木水火土，皇上属于是中央，他是属土。包括咱们如果航拍俯瞰整个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三大殿的地基，它是一个坐北朝南的中文的一个土字，一个汉字的土，表现出了他皇天后土的这种思想。那么请问五行当中克土的是什么？木克土。所以说皇上不允许在他的太和殿广场有活生生的木克土。房子这个木单说那是死木，不能有活生生的木去克他的土。所以这是皇上本真的思想，而并不是导游讲的那些。所以您看，那么专家也说了，在古人的思想里边，像这太和殿除草，这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频次非常密集的一项劳动。为什么？就怕这太和殿广场长出草来。第一是五行的相克，第二一个古人认为什么呢，好好的一个庭院杂草丛生啊，这是一个破败相，很不吉利的。所以您看好多这个，包括咱以前看这个电影电视剧，一看到什么聊斋呀， 鬼片啊，这个乡村的破屋啊，山间的古庙啊，都是杂草丛生，一副的破败相。那么呢，咱也说到这个饕餮勒府后来呢也出现了这种破败相，而且呢咱说他鼎盛时期这仆人呐、杂役啊，好几十口子，到后期呢这府里边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啊，很多房子也空了，这个杂役们呢能够这个让他们走的也都打发走了，这个时候渐渐的府里边是越来越荒凉，就留了几个仆人保姆能够维持日常的生活，很多房子已经没有人住了，而且呢有的是啊这维修不到位，甚至开始出现了坍塌的现象啊，这是当时破败之后的饕餮勒府。所以您看这个时期啊很有意思，北京城出过一批的鬼故事，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什么李王府闹鬼呀、什么这个恭王府闹鬼呀、都是出在这个时期。为什么呢？我跟专家也聊过，很多专家说呀，说我们搞这个史地民俗的研究，说实话啊，也考察过，白天考察，晚上也考察过，您说这鬼故事我们是一个都没碰见过。但是呢人就这么一个特点，大家发现没有，这鬼故事啊，这鬼他没看见过，但他听见过，听完之后再说出来啊，就跟他真见着是一样的，所以越传越邪乎，越传越邪乎。我说那这里边有没有一些个科学道理啊？老专家也说这里边啊有科学道理。你想曾经的一个府里边住了几十口子上百口的人是正合适的，这个时候呢上百口的人没了，就剩这么十几口的人，你想这府这么空，再加上那么多空房子，换句话说很多是人下人，这府这么大，比方说你从东头走，我从西头来，咱俩中间隔着一湖，你看见我了，我看见你了，咱俩都会互相以为对方是鬼，对吧，飘过去了。另外一个呢，很多房子空，人不住，必然有别的住，什么住啊，黄二郎啊，对吧，这个刺猬啊，各种的这个野猫啊，住在这里头，他一发出什么动静，别人就会误认为哟，这空房子已经久无人住了，怎么里边会有事儿啊，这是闹了鬼了。所以慢慢的就出现了种种的这个传说啊。但是咱说呢，在饕啊一路从这醇亲王府出来到饕餮勒府，饕餮勒府破败之后又把这府邸卖了，因为什么呀，家里边实在是揭不开锅了，只能靠卖房子弄点钱维持日常用度了。那么后来把这房子卖完之后，这饕餮勒又住哪儿去了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人生不免嬉笑怒骂，得意大可谈笑风生，失意不妨一笑了之。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
话说从前呢有这么一个穷人，平时啊就好要个面子，别看家里边什么都没有，那点财产呢家当全都穿在身上了，出门是穿绫罗裹绸缎，但是衣服还是借钱买来的，就这么强撑面子，家里边啊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啊，家徒四壁，连顿饱饭都吃不了，但是呢出门就得要面子。可是有句话叫树大招风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天天在街上这么招摇过市，哎，有一贼就盯上他了，莫非说这小子家里趁钱呢，看穿这模样应该家里边啊挺阔气的，我呀今儿晚上奔他们家去。哎，说时迟那时快，当天晚上这小偷就来他们家了，进了门之后一看，嚯，以为走错了呢，怎么这么穷啊，连窗户纸都是破的，没钱糊新窗户纸，这是哪家人吗？往炕上一看，借着月光一瞅，没错，就是那小子，平时上街穿的人五人六的，家里边感情这么穷啊，得了甭偷了，走吧。刚要走这脚踢门槛上了，嘣这么一声，哎，这一响动可把那位惊醒了，这位坐起来一看，哎呦，家里来贼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呀？没喊人，悄没声的打枕头底下掏出一袋子钱来，追上小偷。小偷前面跑，以为要逮他呢，后边他紧撵，几步追上之后，啪，拿手一揪这小偷脖领子，转过来之后，大爷，把这钱给您。小偷都惊了，你疯了？我没偷，你还给我钱？大爷，钱给您可是给您，有件事我得求您。小偷说，什么事儿？你说吧，我告诉您，您拿了我的钱，出门千万别跟人说我们家这么穷哦，还要面子呢。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呢接着说，这涛贝勒爷呀住在这个贝勒府里边，后来慢慢的也破败了。在辛亥革命之后啊，这在涛逐渐的就断了生活来源了。用他的话说呢，说从这个1913年到1925年这期间呢，大约是五六年的时间都是由这个清室优待补助费啊补贴家用。但是呢，这优待费停发了之后，这生活可就困难了，只能是坐吃山空了。开始呢还能变卖点东西，对吧，卖点家当啊，卖点这个衣服啊。但是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多灾多难呐、啊，这物价飞涨，日子是越来越吃紧，最后啊还是陷入窘困当中了。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一咬牙一跺脚走出了最后最绝的那一步，只能卖府了，因为实在是没有什么别的可卖了。于是乎呢，这涛贝勒爷呀就把这个涛贝勒府全部的房产给卖了。当时卖了多少钱呢？说是卖了16万现大洋。卖给谁了呢？卖给辅仁大学了。随后呢得买房子呀，对吧，咱们把这钱卖完之后呢省点花，咱少花点钱再买套房。在哪儿买的呀？宽街附近有一个山老胡同，在那儿又买了一个宅子，加上整个的这个修缮呢、啊、装修啊，大约是花去了8万块钱啊。这里呢比上以前的这个涛贝勒府啊可以说是远远不如啊，甭管是气派呀、啊、还是阔绰程度啊。但是即便是如此，离开了王府，这在涛呢似乎也开始意识到了啊，一个人生阶段这个时候算是画上句号了，下边将要开启新的生活了。这在涛啊在这里居住的年代呢，也正是当时国家多灾多难的年代，是军阀混战，外边是兵荒马乱的，民不聊生。当时呢通货膨胀，这货币贬值啊可以说超乎咱们的想象。您这个上午不买下午就买不起，出门买趟东西得带着一捆一捆的纸币这才行。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这在涛不得已怎么办呢？又得变卖房产，等于把这山老胡同的房呢又给卖了。卖给谁了呢？卖给清管局了。当时卖的是啊2210匹布，按照当时的布呢合价是13万，和人民币的旧币啊是2.8730万。除了这个中介费，还有什么呀，这个工友遣散费，这房客迁移费，这是4200万。那么修建这个西洋威胡同啊住所，后来到搬家又耗了1500万。那么剩下的钱呢，家族里边按人头就给平分了。从此之后呢，这在涛带着原配的夫人，包括这个庶夫人，就是咱说的这个妾呀，以及这个小儿子，就住进了西洋威胡同。这西洋威胡同呢其实啊是以前王府的一个马厩。什么叫马厩呢？就是王府里边的马圈。你想想，堂堂当年一个王爷，这会儿住到了自家马圈里边，这种人生落差，说实话也就是涛贝勒爷心态特别的好啊。从此呢开始过上了平民老百姓的生活。说在这个1947年9月1号的时候啊，这醇亲王府，咱们说了吗，涛贝勒府，这个涛贝勒爷打这出来的，这醇亲王府不得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为什么呢？以前这个王府啊全都是大门紧闭，老百姓根本就无缘一见里边到底什么样。但是1947年9月份这一天，这王府大门向老百姓打开了啊，说几十个平民老百姓家的孩子做梦也没想到我能进到王府。有人说进王府干嘛去呀？进王府里边啊上学念书去。哎，这王府里边呢开始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还有孩子们的欢声笑语。那么这地方呢是设立了北京私立的敬业小学。哎，王府改成小学了。这董事长是谁呢？是载沣。当然这时候载沣不叫载沣，改名叫金敬云了。他的小儿子溥仁呢也改名了，叫金有之，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这载涛呢在这个员工的名册上啊没有见到记载，但是呢溥仁对七叔载涛啊鼎力助学这个事情啊一直是念念不忘。有人说好好的一个醇王府怎么突然间变成学校了呢？这里边是事出有因的 啊，也有一些无奈的因素在里边。说自从啊，这个载沣一家子，咱不是说吗，之前是去天津避难，然后呢重新回到北京，这淳王府啊可以说就没有消停日子了。为什么呀？当时这个日本人就更加严密的想控制这个溥仪，怎么办呢？想了一辙，咱得把溥仪他爹载沣给争取过来。于是千方百计的就老是一边是劝一边是逼迫，让这个载沣啊赶紧的跟他们一块去长春，哎，要把这个爷儿俩呢给拴在一块儿，这样互相制约，好让他们老老实实听话。于是乎呢，这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而且这个人呢还是满洲国皇室御用挂啊，这御用挂是日本话呀，翻译成咱们中文呢就是专门给皇家的办事机构。这个人是谁呢？咱以前也提过，叫做吉冈安直，就来北京劝说这个载沣。那个时候啊，载涛也经常来这个淳王府啊，见见这个载沣，哥俩商议好了，咱呢以不变应万变，如果让咱去，咱就一个理由，年老多病不宜搬家，咱死也不能去。所以说几次劝说呢，都是婉拒了去长春。这吉冈安直啊，很多次也是软硬兼施，来也不能白来啊，对吧，不能空手啊，都得是拿着重礼。但是一看呢一点效果没有，也是着急啊。一次呢，这个吉冈安直啊纠缠不休啊，就表现的说非得把这个载沣给弄到长春不可。咱说这载沣啊，以前也说过这个人就有点呢怂，有点没主心骨。这一下好家伙，几次三番惹得载沣啊当时也是怒了啊，一反常态就摆起王爷架子来了，一拍桌子张嘴就骂。好家伙，这样旁边这个载涛看着心里边直揪心，行啊，我这老哥哥不错呀，有这本事，但是也出一身冷汗。为什么呀？这日本人不好得罪啊，以后呢你一骂他不见得又得找出什么茬来。这吉冈安直啊被这么一骂，您还别说，这气焰呢压下点去，不敢来硬的了。但是呢这鬼主意又生出来了，怎么办呢？派车请这个载沣啊吃饭去，咱不谈这事儿了，咱摆一饭局吃饭总可以吧。载沣一想，你请我吃饭能去吗？不能去，万一我一上你车您拉着我走了直奔长春，我怎么办？所以说还是以不变应万变那套词儿。对不起，年老多病，所以呢不能出去吃饭去。但是我不去啊，我还不能够把你给搪塞了，我还不能够让你没面子，怎么办呢？我委托我几个儿子去赴宴去。哎，这赴宴地点在翠明庄，这地方现在还有，大家去这东华门半道上就会见到翠明庄。我前两天从那路过，这翠明庄好像现在还开了宾馆了，在那儿还有记载吃的烤鲈鱼，然后鸡素烧，都是日本名菜。吃完之后，再掏这几个孩子是真睁脸，怎么着呢？你不是说咱吃饭不谈国事吗？吃完之后一抹嘴扬长而去，一点正事儿没谈。但是这饭吃完了，好家伙，客人走了之后，气得这个吉冈安直啊差点掀了桌子。哎呀，一脑门子气呀，怎么办呢？哎，后来又一个日本少将带人闯进了王府，这回闯进王府应该说是来者不善，那么载沣应该怎么去对付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到这吉冈安直啊，几次啊劝这个载沣呢跟他一块去长春，未果。后来呢又来了一个日本少将，突然带人闯进了王府，说是奉了冈村司令官的命令，干嘛呀？借你王府的房子呀当这个军火库，我要存放军火。这有点下马威的意思，存放军火其实说白了就是示威啊，就告诉你我们是有硬家伙的，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来了之后气势汹汹，但是呢哎，他这要求被载沣家人也是断然拒绝了。这一下啊，这日本人觉得自己脸挂不住了，就开始啊手往胯上摸。为什么？胯上可有腰刀啊，当时咬牙切齿的要骂街。但是呢一看载沣这个态度，而且载沣在关键时刻搬出了溥仪，你们不是说那边你们尊奉溥仪吗？啊，我身为溥仪他爸爸，你敢怎么着我？你说这话，这日本军官呢也没辙，咬着牙根把这刀又退回鞘里了，这才勉强的把这些日本人给支走。 这个时候呢，这个在涛也闻讯赶来了，一边呢是安抚这哥哥啊，说这哥哥最近胆儿不小啊，敢跟这日本人呢来硬的了啊，这个值得称赞。一边呢让这个溥仁呢给这个长春的溥仪写信，让他在那边呢是尽力的周旋。虽然这个日本人后来没捣乱，但是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在涛也琢磨了一番，说咱要是啊保证这个王府不被骚扰，咱一定得想一个万全之策。后来呢咱说这个在涛啊平时喜欢读书看报，有一次看报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一个新闻，说这个政府重申所有学校的房屋一律不得强行借占。一看到这个，哎，在涛呢突然有主意了，就跟这载沣商量说，您看看啊，这学校的房子不能够强行占用，如果咱们用现在王府这空房子或者空院咱们办一个学校，那么一举两得呀，对吧？第一呢咱可以教书育人，第二一个呢让学校呢也算是给王府当一个护身符，两全其美的事儿，这不挺好的吗？几经商议之后啊，哎，那么这个载沣呢终于就认定了在涛这建议不错啊，这可是一个保全了王府的一个好的计划，就开始计划着怎么用这王府的宅子呀，哎，开始建这个学校。另外呢还把王府东路这个保汉堂东院空屋子全都腾出来，拿这个地方当成校舍。哎，在这个新选好的这个校址上啊，载沣开始这给学校起名啊，想了半天起名叫北京私立敬业学校。敬业刚开始俩字呢怎么写呢？敬就是干净的敬，业呢就是作业的那个业，敬业小学。这个时候啊他儿子溥仁出来了，说这事儿我不太同意啊，但是呢也不敢直说，就拐弯抹角提醒父亲说，您可别忘了咱这府邸旁边有一庙叫敬业寺，因为咱说过以前说这个什刹海呢围湖周边啊有很多的庙，其中有什么这个广化寺啊、拈花寺啊、龙华寺啊，其中有一个就是敬业寺啊，说咱建这小学叫敬业小学，不知道的以为是人庙产呢，以为是和尚办的呢，因为这其实有前一先例，比如这个北京的广化寺曾经也办过小学，现在是鸭儿胡同小学，以前呢是寺庙办的小学，说咱这也叫敬业小学好像是庙里办的似的。后来呢也是再三讨论，这溥仁呢忽然觉得说，这么着吧，您这个名字咱保留啊，但是咱把这字儿稍微改一下，咱把那个干净的净啊改成竞争的竞，敬业，这不挺好的吗？对不对啊？也许咱们兢兢业业教学的意思，这样呢商量好之后，这才改成了北京私立敬业小学，是竞争那个竞。那么经过了大家伙共同的努力啊，这学校很快就建起来了。说来呢也好玩，正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国民党后勤机构是连续几次闯进了春王府，要把这王府的东院呢改成野战医院。这溥仁呢就对这帮人说了，说现在王府啊这空房已经办学校了。那么这帮呢当兵的一看还不信，怎么办呢？行，带您过来看看来，就把他们带到工地了。一看院里边，好家伙，热火朝天，干嘛呢？拿这木料啊正做这个课桌椅呢，等于这帮人才断了这个念想也走了。那么经历磨难呢，终于是保住这王府了。载沣就觉得自己这选择是对的啊，而且再三嘱咐这个溥仁呢，说这小学来之不易，咱可得把它办好了。说这学校开始啊规模不大，只有两个班，40多个学生，而且呢当时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包括扩大这个生源，这载沣啊也同意了溥仁在开学之初提出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学校的规定。这规定就是减免学费，比如说你家里边生活困难啊，可以由这家长写一个说明情况，然后学校呢酌情的给你减免一些学杂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按现代话说是奖学金这个制度的啊，这个期末考试成绩前三的一律免交学杂费，拿这个呢以示鼓励。这王府办学呀毕竟不一样，这溥仁呢可以说是全力以赴，聘请的几个教员呢都非常的卖力气，连这个载沣身边最小的闺女叫运欢也经常来学校帮忙，来给学校干些什么这个杂物啊。那么载沣呢没事也来学校，尽管呢他也不说什么， 啊，也不办什么，但是呢，听听孩子们在这儿念书啊，他感到是心满意足。后来呢，他特意把这个自己小时候或者说这个少年时代学习的时候用过的什么地球仪呀、也捐给学校了，包括自己珍藏的什么物理标本呢、也算是捐资助学吧，给了学校了。那么在解放前夕呀、这混乱和困难的局面之下，经过在丰家里人的共同努力呢，这敬业学校建立了一个良好的教学秩序，而且呢非常的注重这个学习质量，口碑是越来越广。在这个学校当中啊，这学生人数呢最后很快达到了200多人，咱说咱开学的时候2班40多人，到后来呢200多的学生。尽管这学校开支开始加大了，因为学生多了嘛，这个而且呢减免这个学杂费的学生啊数量也不少，因为很多是贫困学生，这是慢慢的入不敷出了。但是呢为了办学，这在丰啊想尽一切办法都把这事儿给解决了，可以说这办学的事儿中途从来就没停过。后来呢这在丰啊也告诉这个仆人说，这个王府啊，在王府呢又成立了第二所学校啊，这也是这个在丰的意思，叫做敬业初级职业学校。这两所学校同时开了，这声势呢更大了。当时啊，这个解放军已经是兵临城下了，咱听说这个城墙外头对吧，这个北京的近郊那是炮声不断，这在丰家里人呢也是非常的恐慌，不知道以后啊等待他们呢将是一个什么局面或者是什么命运。那么呢咱们关于这个在涛以后的命运到底如何，下次咱们接着给大伙讲。
好，感谢阿龙本期带来的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